據彭博新聞社，根據莫斯科交易所的每日交易報告匯編的數據，人民幣在今年2月份的月度交易量首次超過了美元，而這個趨勢在3月份變得更加明顯。在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入侵戰爭之前，人民幣在俄羅斯市場的交易量幾乎可以忽略不用計。西方對俄羅斯金融體系的制裁已經迫使到克里姆林宮和俄羅斯公司將它的外貿付款從美元和歐元轉移到包括人民幣在內的其他貨幣。俄羅斯財政部在今年較早時候亦都將它的市場業務從美元轉換為人民幣，並為國家財富基金制定一個新的架構，以將它持有的六成的資產變成人民幣資產。俄羅斯銀行定期呼籲俄羅斯企業和公民將他們的資產轉移到盧布或友好的貨幣，以規避被封鎖或者凍結的風險。此外，北京亦都為俄羅斯商品提供一個市場。半島電視台報導說，去年俄中兩國之間的貿易額達到創紀錄的190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以人民幣和俄羅斯盧布進行交易的。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布拉德·塞察對美國之音表示，在西方對俄羅斯實施嚴厲的經濟制裁之下，人民幣的地位在俄羅斯提升並不令人意外。當然，美國和歐盟對俄羅斯實行的制裁產生影響。他說，美國、歐盟以及英國和日本凍結了俄羅斯的外匯儲備，他們阻止了用於銀行之間轉帳的 SWIFT 系統的使用，凍結了俄羅斯很多最大銀行的外國資產。在這樣的全面制裁之下，俄羅斯將它的貿易轉向其他貨幣，減少受到未來制裁的風險是很自然的。過去十年裏面，中國一直在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但近年來特別是在烏克蘭戰爭爆發、西方對俄羅斯施加嚴厲制裁，以及美中關係圍繞台海局勢、高科技和其他地緣政治議題而不斷惡化之後，北京又已加快腳步，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並減少依賴美元。巴西最近批准了以人民幣進行與中國的貿易和投資結算。路透社在3月31日報導說，人民幣已經成為巴西外匯儲備中第二重要的貨幣，超過了歐元。直至到2018年，人民幣在巴西的外匯儲備當中還未有份額。到了2022年年底，人民幣佔巴西央行外匯持有量的 5.37%， 儘管美元的佔比仍然高達 80.42%。 在此之前，沙特阿拉伯在3月初表示，他對以美元以外的貨幣結算石油出口持開放態度。據報道，這個中東石油大國正同中國討論以人民幣作為它的部分石油銷售的結算貨幣。伊朗去年7月亦都表示，它已經在與俄羅斯的貿易中完全放棄了美元，將採用盧布進行交易。伊朗還宣布在與印度、土耳其和中國的貿易中亦都有類似的計劃。北京一直在通過由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所組成的金磚國家在貿易結算和金融方面推廣本地貨幣。但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約瑟夫·加格隆對美國之音說，儘管是這樣，人民幣距離成為國際主要貨幣的距離仍然十分遙遠。加格隆曾經在美國聯邦儲備局任職過，他說全球有一個非常緩慢的很細的趨勢，就是其他貨幣被納入外匯儲備，但人民幣並不是佔其中很大一部分。因為事實上，很多國家選擇了澳元、加元、瑞典、克朗或者是韓元作為外匯儲備，而不是中國的人民幣。雖然中國也有所斬獲，但它的佔比仍然是很小的。我認為人民幣作為全球外匯儲備的佔比不到 2%。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數據，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在2022年最後一個季度跌到 59% 之下，是1995年有數據記錄以來的最低水平，也都延續了20年的跌勢。但是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猜測認為，這個並不能夠說明美元的地位在下降。他說， 去年第四季度的下跌只是美元对欧元和日元走势相关的正常波动，正如2022年较早时候美元占比的上升反映出美元的强势。在过去十年里面，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基本上维持在六成左右的水平上。反观人民币的情况，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仍然缓慢，尽管北京为此付出巨大努力，中国对资本账户的控制以及全球投资者的对地缘政治担忧仍然是制约了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货币两大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2年年底，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人民币配置约占总额的 2.7%，低过第一季度的峰值 2.9%。 只要人民币只是用来结算沙特阿拉伯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它作为全球货币的作用将会是有限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蔡策说，真正的大挑战就是当中国非常不愿意允许离岸和在岸人民币之间的自由兑换，不愿意允许开放金融账户，不愿意允许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到人民币更广泛地用于不涉及到中国实体的外部交易时，人民币作为一种全球货币的表现就不会好了。在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北京亦都在同莫斯科联手，试图在金砖国家中发行一种新的储备货币。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六月份说，金砖国家正在筹划为他的成员国家发行一种基于一篮子货币的新储备货币。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一月份说，发行新货币的问题将在八月底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讨论。分析认为，此举是在莫斯科和北京在面对西方制裁时呼吁去美元化行动的一部分。蔡策说，所谓的金砖货币的前景并不明朗的。金砖货币其实距离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实际上并不具有经济意义。蔡策说，印度和中国是竞争对手，他们不是有可能有很多紧密的合作，巴西和中国是贸易伙伴，但他们的经济周期完全不同，巴西是由大宗商品驱动的，中国的周期则不然，金砖国家的货币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目前我只能够将它看成是口头上讲讲而已，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倡议。鉴于北京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没办法撼动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中国官方新华社上个礼拜发表系列评论文章抨击美国金融霸权。该系列的评论的首篇就批评美元的霸权地位，称美国坐享全球铸币税，对世界实施日常收割，以一种成本仅约17美仙的8元美钞就可以从其他国家换取价值相当于100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曾经在美国联邦储备局担任过国际金融部副主任的加格隆说，这种讲法完全有失公允。刚刚相反，世界一直在利用美国，因为各个国家都想要一种他们可以积累储蓄的货币并操纵它，这样他们就可以有大量的贸易顺差，而美国允许他们这样做，因此当各个国家想要实现贸易顺差时候，他们必须将这些钱投资于出现贸易逆差的国家，这就是美国了。因此这个系统将非常大的贸易赤字推了给美国。至于人民币能否最终成为好像美元一样的国际储备货币呢？加格隆说，这个将完全取决于中国怎样做。如果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开放的有法治保护的西方式民主国家，人民币很可能在50年内就成为全球主导货币，很可能会这样。但问题是他们会这样做吗？他反问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报道。